看着这些人专注于棋盘上的神情，您能想象出这是在哪里吗？华人到西方国家的原因很多，有许多人是因为来学习现代高科技和电脑技术，但是在美国高科技最发达最集中的硅谷，却有一样来自中国的游戏，不但吸引了众多的孩子们，还使西方的电脑专家们如痴如醉。这就是黑白两子的游戏围棋。借着两次江祝酒杯围棋赛的机会，我们采访了著名棋手江祝酒和江明九先生，还有他们身边的一群围棋迷。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比赛的简单的情况？这次比赛
这个比赛是这样，它叫江祝酒杯围棋比赛，那今年呢已经是办了第11届了，也就这个比赛呢是每年一届，由这个英昌棋围棋基金会主要赞助的一个比赛，针对的呢就是基本上也是以大人们成年人为主，然后呢现在开始呢反正你只要水平够，有很多小朋友也来参加。
怎么看这个水平够不够呢？
水平够不够呢？反正你如果你学了一段棋以后，你只要你参加比赛，我们有不同的组的级别，那么你在这个组里头，如果你取得一定的成绩之后，我们会相应的给你一个等级证书，那就知道。
这个等级是怎么分的？职业的有这段位是吧？这个的。
业余的也一样有，职业的有职业段位，业余的有业余的级别，就是说业余的也有从级到段。但是我们叫的它是业余的，跟职业的不一样。你只要参加比赛，你在这个组里头，比如说我们这个组是适合于你这个多少个等级的人参加的，你在这个组里，你如果能取得名次，那说明你比这个等级要高。那你要取不得呢，我们当然知道你就不够这个水平，那你就往下。我们叫有一个叫公开组，就是 open 组了。这个意思呢，就是你水平最高的人呢，可以参加这个组。这个组呢有奖金，就比较1500的奖金，也就是说你水平最高的可以参加，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你想参加这个你就参加了，不是这样，它是美国基本上在美国业余六段以上才可以参加这个组级别的比赛。
这个比赛办这个比赛呢，前两届是我办的，就是我捐出来点钱做一些小的奖品，那从后面的几届呢全是那个台北的中国台北那个英昌棋基金会办的。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就棋友都特别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拿出来的资金，因为我办的时候只拿出来几百块钱，那会儿我也比较穷，刚来没多少钱，那现在呢他们办这个呢每次都是花几千块钱，那这样大家就喜欢，就是你看我们也可以在 hotel 里面了，场地也很好，发奖仪式搞得也很好，还给大家每次比赛完有很多奖品。我最早办的那次我还记得很清楚，没有吃饭的，大家只有一些那个水喝，然后有一些棋的礼物。
那这个是就是我们看到的叫非裔主席啊，他是多年来一直就在湾区搞那个围棋活动的，他自己是心理学博士，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工作，这些人都是业余搞的，就是 volunteer， 像刚才介绍那 Reid 本身是个棋迷，是电脑工程师，然后 Palo Alto Go Club 他搞了大概几十年了，但每次比赛呢他因为总要有一个人做编排的工作，所以他就每次都牺牲了去做编排，所以大家给他掌声最多，挺不容易的。我们自己写的书里面叫他叫美国的雷锋。
这个是最初比赛的时候呢，我搞比赛呢是想，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围棋是就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比较优秀的一部分，而我这种就是我这种概念或者理念嘛，我这想法呢很多美国人也挺认同的。
这个围棋呢毕竟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文化，早发明的，那么它在一定的思维方式上呢可能跟西方人稍微不太一样点，但是现在看来呢问题不是太大， 因为智力上的东西呢，有时候跟你生活习惯还不一样，就比较还是容易能接受的。由于现在这个围棋呢，在世界上开展的比较，就是说速度很快，因为每年大型的世界性的职业大赛都有很多，而且奖金也非常高，最高的有40万美金。那么在美国呢，起步呢肯定要比亚洲一些国家慢一点，不过呢，已经也有就是20-30年了。
这个是棋盘，这是19路的，横竖都是19路格的，它总共有361个交叉点。那，这 game 的下法呢，就是一方之黑，一方之白，黑白两色子，然后呢，一人下一步，所以，谁最终围的地，以地就是你围的交叉点多，我们叫地，实地的地，谁围的地多，谁取胜。那在围地的过程中呢，还如果你的对手对你的那个，比如说这我觉得我围了2步，这是我的势力范围，那我第3步围大一点，而你的对手就是说不同意你的说法的时候，不同意你想法，他有可能进来打入，就有可能形成战斗，就是两个人的在智力上的斗智吧，他就有可能在你里面成活，或者你有可能把他攻杀掉。这样呢就变成一种怎么说呢，两个人之间的智力上的较量。所以从规则上来说它很简单，比 chess 啊，比中国象棋啊，看上去呢还要简单，因为那些呢你还要记很多，比如说车马炮，有兵有将士，而这个呢只是两色棋子。可是呢说它复杂，复杂在就是说电脑拿它没有，至今为止没有特别大折子，是因为它规则太简单了，所以反而造成了每一步的效率电脑很难计算得出来。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就是说下得好的时候来解释这个棋，经常会出现一些中国就是先秦时代的那个哲学思想，比如说后发制人啦，入界已缓啦，什么不亦多贪啦，就是像这类的东西呢好像用中国文化来解释更贴近于围棋。或者换句话说，因为围棋在中国发展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如果翻译出来呢给老外听呢，老外说你们这就跟给我们解释哲学思想一样，比如下棋你怀着一个无胜负的心，明明有胜负你怎么无胜负呢，这就有点类似道家说的无我才能 无为才能无所不为。它实际上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中国文化，中国这是从中国发展出来的 game， 所以呢这么多年呢大家习惯用这些，而我教老美教的时间长了之后呢，老美他也有他的总结，比如说他们一直觉得这个 game 好像比如拿电脑来说，它的难度大是在它模糊的行业，模糊的界限。我们那个像 Eleven 他是一直致力研究 game 的，用数学解释 game 的，他也做了好多围棋的论文，也让我们的围棋在全美数学大会上表演过，给数学家们演示过，我们讲解，他也讲解一部分。他说他只能研究到围棋很小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叫观子，就只有实际跟数学直接关系的时候他能解释。那围棋呢，可是那只是围棋的一部分，围棋还有一些部分，比如说是布局、中盘、作战，这些呢就是用数学的那个非常具体解释呢就显得非常难，所以这可能是围棋本身的魅力。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是人类最好的 game 嘛，智力 game。
那您觉得这个在学棋，就是您也是学下了好几十年棋了是吧，你觉得最大的得意之处在什么地方？
反正我是搞这个，我会说对这方面有好处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呢，作为你就是说 人活动你自己大脑来说，最简单的一点，你可以延缓你的衰老的过程。这个是这方面确实有很大的益处。你像年纪大了，你一直有这个爱好，就会有很大的好处。作为你小孩来学棋呢，你学棋看的最简单的，你要取在动脑筋啊，它是一个动脑筋的过程。那么在动脑筋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围棋里面呢充满了很多，就是说英文我不知道，反正就中文的那种辩证法，一个推理的过程。那在这方面对小孩学习上有很大的帮助。
看到您这个在讲棋的时候，好像是讲您和您太太芮乃伟下的一盘棋，然后就是没有带看着谱或者稿子，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脑子里讲的，想到什么就是每一步都记得，是吧？而且还说这个谁犯了一个什么错误，然后说如果要这么下就怎么怎么样，是吧？那这个棋那盘棋一共有多少步？
可能200多步吧。嗯，这也是我觉得我感谢围棋一点，就是到现在很多人觉得有时候会说我脑子不错，其实我不觉得我脑子有什么特别好，这样说好是围棋带给我的好处，就是你刚才讲的，您看我们好像挺神的，200多步一下都记住，而且很多天之前下的。其实对棋手来说这个不难，因为长久的训练就是它不是按数字来记的，它是按那个逻辑性，因为每一步它都有一步的含义，包括他犯错误，他也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个什么原因犯的错误，所以他变相的训练了你的逻辑思维和你的脑力。比如说相对来说我学语言可能相对来说我觉得快一点，听东西记东西会快一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的围棋对小孩子的开发智力好处的地方。
今天这比赛里很多是业余选手，是吧？那么所以在下棋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活跃的气氛好像在。那么在这个看到职业比赛呢，经常是两个人好像就像面对面打坐一样，是吧？
职业跟业余的不太一样，就是业余的业余的比赛大家除了有竞技这个魅力，更多的还是要 for fun， 就是我来这儿要本身我要很愉快的是。那职业比赛呢，它最重要的外部来说创造一个环境更利于棋手竞争，这就需要比如特别安静了，当然首先是平等的公平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呢，给外面人看着就是你少了很多笑声，也少了很多叹气声，因为职业棋手呢思路呢都要想办法集中在棋盘上，那个时候的他想不了太多，有可能他出门很多人也不怎么认识人，只是因为他的整个思路只是在想着他那盘棋。
为您采集童年的纯真，年少的轻狂飞扬，青春涌动的岁月，您生命中这两心相悦的美丽时刻，点点滴滴。我们专业的婚纱系列电视制作，祝您谱写精彩篇章，呈现美好的人生。人生美事，共于此时。
有腰痛病吗？你早晨起来全身不舒服吗？是不是该试一试日本的榻榻米了？医学专家鉴定，榻榻米能为腰背提供最佳适度的支撑，对减轻腰酸背痛效果显著。 Cupertino 的 Murasaki 榻榻米专卖店经营各种款式规格的榻榻米床和 futon， 选择优质石英草和印尼进口的特殊木材制作。 Murasaki 的榻榻米为您带来福音，欢迎选购。